北军总参议杨雨婷在会议桌上大发雷霆啊，指着医学中的鼻子净说难听的话。于学荣的资历比杨雨婷差的太多了，那么也就是说于学荣还是个小小营长的时候，杨雨婷就主政东北的军政大权，除了张作霖之外就他说了算了。根据这个，于学荣弄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把头一低，不敢言语了。常延怀在旁边一看，杨雨婷越说声越高，他偷眼一瞅张学良那个脸，吓白了。张学良用眼睛瞪着杨雨婷，看出来不满意了。所以呢，常延怀掏着拽了一下杨雨婷的衣角，用眼睛看了看他，那意思有点过分了，你收敛着点。杨雨婷似乎才有点清醒，拉椅子又坐下。年轻人说话要有尺寸，你没看见在座都是什么人吗？你是小字辈的，大人没说话，你小孩你多什么嘴？你懂得什么？换妻就那么容易吗？我问你，得罪了日本朋友怎么办？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怎么办？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年轻人锻炼，什么事情得好好考虑考虑，不要信口雌黄。在座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，他这叫指山卖墨，指桑骂槐，明面上指责的是医学中，实他指的是张学良。张学良傻吗？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没言语。一直等杨雨婷说完了，张学良把气往下压了一下，心说杨雨婷你太有点过分了，你这叫喧宾夺主啊，咱俩谁当家？我现在是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，我主持这个会议，你大放厥词，你冲谁你？真想质问他几句，但张学良这个人忠厚，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不愿意发怒，那火三起三落，最后还是压下来。总参议，别生气嘛，我主持这个会说的清楚，各抒己见，不管在座的说的对还是不对，都是代表个人的看法，你这是何苦的？那么听你的意思，你是反对换旗了？
对，我双手反对，我不赞成。
那么你能不能提提你反对的理由？
汉卿，刚才你没听见吗？我都说了，这换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
蒋介石是什么人你知道？
那是个野心家，
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，打着三民主义，
到处招摇撞骗，不是统一这个就统一那个，统来统去都统到他裤裆里去了。拿咱们东北三省来说，在座的诸公都知道，我们打下这份江山不是容易的。大帅升迁，出生入死啊，我们大家随着他，那也没少费力气，好不容易打下了这份家业，我们东北三省地大物博，要军队有军队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干什么非跟他统一合作呢？好端端的三千里江山白白的送给蒋介石，我想不通，我不同意。杨玉清刚说完，常荫槐说话了。常荫槐有个绰号叫长棒槌，过去做过军警执法处的处长，那也是张作霖一手提拔起来的元老。常荫槐是杨玉清的养子，杨玉清说什么他跟着也说什么，不过方法不一样。常荫槐冲着张学良点点头，冲着在座的众人也点点头。总司令，各位，方才杨总参议所说，虽然话不多，都是至理名言哦，我特别赞成。我赞成什么呢？我赞成他老说的对。我表我的态度啊，我坚决反对东北换旗，我不同意一致。别的不说，我生在东三省，长在东三省，咱们大家谁不知道，东北三省地大物博，物产丰富，关东城三件宝，人参貂皮鹿茸角，高粱肥大豆香啊，我们这地方没比的，而且东三省地大人稀，老百姓要说吃吃喝喝过个小康的日子不成问题。要论资源丰富啊，海岸线也长，交通也发达，要讲究矿产，抚顺的煤，鞍山本溪的钢铁，你说咱缺个啥呀？啥都不缺。把山海关大门一关，咱们就在东北这一带丰衣足食啊。可我不明白总司令怎么想的，三千里锦绣江山我们不要了，双手贡献给蒋介石。谁知道呢，就连三岁的小孩也知道这利和弊的关系。我是总司令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不同意。另外杨总参议刚才说了，我们如果跟蒋介石联合，不如跟大日本帝国联合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亲密的联邦是日本政府，就大帅在日，一旦遇上点困难，人家日本政府是给予无私的援助。远的不说，再说近的，郭鬼子反讽， 那那时候我们措手不及，他领着那些叛军都打到咱们奉天边上了，是谁给帮的忙？那还不是日本军人吗？关东军出动了好几万呢，帮着我们守卫奉天城，消灭了郭鬼子。哎，这个例子举不胜举呀！看来日本政府是我们伟大的邻邦，是我们的好朋友。那据我所知，就近几个月以来，日本的田中首相、林权驻特使、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，汉卿啊，是不是没少来拜会你呀？你别看我没在座，我听说也是为合作的事儿。日本政府表示，要军队人家给军队，要装备给装备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只要你乐意的话，东北就可以完全独立。有大日本政府给咱做靠山，有关东军做咱的伙伴，咱们无敌于天下呀。汉卿啊，你愿意在东北守着守着，你不愿意守着，只要跟日本谈判一下，我们还可以统一全国呀，何必叫蒋介石把咱给统一了呢？嗯，汉卿啊，你听明白没？我不同意换旗，不同意。他俩发表完了，在座的也有他俩的脾气，有十来个人马上也表态了，不同意，不同意换旗，不同意。为什么张学良迟迟没抑制？内外都有原因，外边有日本虎视眈眈卡张学良的脖子，内部也不同意。你像这些大个东三省的主要的执政人物都反对，张学良是实无办法，这个会就这么不欢而散。当天晚上，张学良给蒋介石拍了一份电报，要求蒋介石谅解，不是地不愿意统一，实在主力太大，要求国民政府再容其缓解。我蒋介石一听恼火了，蒋介石深知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马上给张学良回电报，告诉张学良说，你不要有所顾忌，你提出那个原因那都是次要的，日本政府反对他算个什么，还有国联控制的，世界上还有公理，我们国内统一的事情他干预不着，我要向国联提出申诉，我要控告他，希望你挺直腰板，只要你毅然换旗，我想日本他也不敢发动战争，也不敢把你如之何，即使敢要动武，我们那个全国统一也不怕他。当时蒋介石还挺横的。另外给张学良打击，就这么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，最后张学良毅然下定了决心，谁的话我也不听，我就这么做了。就在1928年的年底，到了11月29号这一天，张学良召集会议，还是这些人全参加了。 张学良郑重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撤下五色旗，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本总司令已决，绝无更改。明日中午12点正式换旗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张家人这么做决定。杨雨婷、常言怀一听是拂袖而走，气得退出会议，不参加了。不但他俩退出会议，暗地之中主使亲日派陶恩宁等人上日本总领事馆去报告去。没想到这汽车还没等到马路弯儿，从胡同里头窜出一帮人，站了站了。陶恩宁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汽车里下来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陶恩宁吗？站下！奉总司令手谕，对亲日分子一律逮捕。张学良事先早有安排，大小街道全都封锁，把那些亲日派抓了个鸡飞狗跳响。张学良眼珠子都红了，谁要妨碍统一，杀无赦。就这样办，这一下把反对派给压下去了。所以呢，张学良又决定在1928年12月30号那天，东三省热烈祝贺，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。哎呦，东三省的老百姓是拥护啊！祖国统一谁不高兴？谁愿意军阀割据？各地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以示祝贺，什么耍龙灯、高跷都上了街头了。那学生、进步青年游行示威，支持张学良采取的英明措施。东北三省倾沉在欢乐之中，只有亲日派和杨雨婷等人恨得牙根都痒痒。但又扭转不了大局。蒋介石得了信儿之后，通令嘉奖，全国各家大报纸通栏标题都报道了东北意志的盛况。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表彰了张学良，电报一份挨着一份的。同时，国民党召开了173次常务会议，决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的委员，还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政长官，就是东北边防司令官，其实就是名换一换。原来叫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，现在呢叫东北边防司令长官，仍然掌握军政大权。31号又正式下达了任命状，任命翟文卷、王树常、邢世莲、高继进11个人为奉天政府委员，翟文卷为奉天省政府的省主席，任命张作相、王之佑、程允、西洽这11个人为吉林省政府委员，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， 任命常荫槐、孙炳文、万国斌十一个人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，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主席，任命汤玉麟，就是那汤二虎，而金鼎臣六个人为热河省政府委员，汤玉麟为省主席，马上任命状全下来，张学良全部都接受了。从那这开始，东北三省包括热河，空中飘扬着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从形式上讲国家是统一了，内部矛盾咱先不说，表面上统一了，在联合国也标明挂了号了，中华民国统一了。你看吧，当时那报纸竟是介绍张学良的，那个蒋介石都乐坏了，都可算达到目的了。张学良这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，带着几十万军队，蒋介石顿时这腰板就硬了。什么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，谁他也不在乎，但是他必须得紧紧抓住张学良。咱们再说张学良，他不像蒋介石想的那么多，张学良愿意祖国统一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，这是一大贡献，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。为什么咱这套书叫千古功臣张学良？张学良不愧叫千古功臣，使中国往前迈进了一大步，老百姓免遭多少涂炭。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，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做的贡献有多大。张学良做的这个贡献一般人比拟不了，但是不等于东北内部没有问题。咱们说过，这个杨雨婷、常荫槐要实斩阴。